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下半段的《湛山法语》节目，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说一说如何能够将茶沏好呢？师父啊，刚才您提到的茶室三要是什么？
茶室三要呢，就是我们想要沏好茶，一定要注意到茶室的三要。所谓的三要呢，就是茶叶，还有水，另外呢就是茶剂。首先呢就是茶叶，一般的这个茶叶呢一起发酵的程度啊，可以区分为绿茶啦、红茶啦，还有黑茶。绿茶呢就像西湖的龙井、碧螺春，红茶呢就像武夷山的岩茶，黑茶呢最有名的就是云南的普洱茶。
那听师傅这么说，就是中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茶咯。
对的，在1959年呢，中国举行了全国性的茶叶评比大会，并且呢选出了中国的十大名茶。这十大名茶呢，西湖的龙井啦、铜庭的碧螺春啦、黄山的毛峰啦、还有庐山的银雾茶啦、六安的瓜片、金山的银针、信阳的毛尖、武夷山的岩茶、安溪的铁观音，以及祁门的红茶。此外呢，曾出现在非官方评选的十大名茶，包括了湖南的摩尔茶、云南的普洱茶、北路的银针呢、南路的银针呢、台湾的高山茶，就是洞顶乌龙，另外呢就是苏州的茉莉花茶、四川的峨眉山紫叶青茶，还有蒙顶甘露、太平的猴魁、同溪的绿茶、以花茶、滇红，还有以及的金剑的惠民茶。
这么多的名茶，相信在名茶的背后肯定都会有一些很动人的传说吧，是不是请师父为大家介绍一下呢？
好的，在这里呢我想来讲一个故事，介绍安溪铁观音的由来。在1720年前后啊，在安溪的遥阳松岩村有一个老茶农叫韦英，他对种茶呢是非常的敬业，他呀是一个幸福的人，很敬奉观世音菩萨。他每天早晚一定在观世音菩萨现前呢敬奉一杯清茶，十几年如一日，从来没有间断。有一天晚上呢，他睡了，睡得很熟，朦胧中呢梦见自己呢扛着锄头啊走出家门，来到了一条溪涧的旁边呢。在石缝中忽然呢发现了一株茶树，茶的枝叶都非常的壮茂，味道也特别的香，跟自己所见过的茶色都不一样。他就很好奇，正想呢要采摘的时候呢，一阵狗叫的声音呢把这个好梦惊醒了。到第二天呢，果然在岩石上面呢发现了一棵与梦中啊梦到一模一样的茶树，于是呢就把它采下来，芽叶带回到家中精心的制作。制成之后呢，茶味呢非常的甘醇，口味特别好，他喝完以后呢特别的提神， 这个吴懿呢认为这是茶中之王呢，就把这棵茶树呢把它挖回家里面去种。过了几年以后呢，这个茶树长得非常的茂盛，因此茶每日观音种如铁啊，又是观音托梦所获啊，就叫它铁观音。从此呢，这个铁观音呢就名扬天下。铁观音呢就是乌龙茶的极品呢，它的品质以这个特征可以说是各种茶的品类里面呢非常好的。它的这个茶条啊都是有一点弯弯的，那么有肥壮圆洁醇厚精整，它的色泽呢也是有点沙粒色的，整个的总体的形状呢就像那个蜻蜓头一样，也就像这个螺旋体一样，或者是像青蛙腿一样。冲泡以后呢，这个汤色呢一般的是黄龙，就是有点带黄的，跟琥珀的颜色一样，有天然馥郁的兰花香啊。它的滋味呢都是很醇厚甘香，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。所以铁观音呢给人的感觉就是喝完以后呢口感很好，它能够给你一种回味，所以呢俗称有阴印啊。这个茶的茶香啊能够持久，喝了以后呢觉得有甘甜，所以呢我书里面常常讲说气泡有余香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听师傅说的这个故事真是茶香动人。不过刚才您提到了茶是三要的第二要就是水，那请问师傅了，水又有什么好讲究的？
好茶叶呢固然重要，但冲茶的水呢也十分关键。陆羽呢曾经在这个茶经里面明确的指出了，他说起水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其山水呢就是要浊乳泉，石边漫流者上，所以呢这个饮茶呢当以这个泉水为上品啊。除了这个泉水，那么江水啊和这个井水以外啊，中国古人还用这个沂水或者是用血水来冲茶，尤其用这个血水来泡茶一向都被人民所重视。就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啊，他在晚起的这个诗里面就这样讲到，就龙穴紫香明啊。那么在宋代著名的文人呢叫辛弃疾啊，在六魔令里面也有讲到说，细雪茶经煮香雪啊，用这个雪来煮茶也是另外一种特色。
真是好美的境界哦，细雪茶经煮香雪。那刚才师傅您说到了茶是三要，要有好茶，还要有好水。那么第三点，我猜呀，一定是要好的茶具了吧？
对了，这个茶具也是茶室里面呢重要的一环。通用的茶具呢，有瓷器啦，有陶器啊。陶器呢，主要呢就是紫砂器，特别是宜兴的紫砂壶来泡茶呢会更好。还有另外呢，就有玻璃的这个器具等等。在这个所有的茶具里面呢，宜兴茶壶呢可以是最好的。好的茶叶呢通过用宜兴茶壶泡出来呢，比起其他的瓷器都要好。壶的这个深浅也是关系到沏茶的味道，通常呢我们最好呢就用浅一点的茶壶来泡会更好。浅的茶壶呢味道能够出出来，所以呢就浅者较能持味留香啊，故有所谓的壶之采用以小不以大，以浅不以深呢。所以我们采用茶壶呢最好呢不要太大，就最好用小的壶来泡出来这个茶会更香。还有茶壶的体型呢不要太深，要浅一点，这样才能够泡出好茶。从这个茶杯来讲呢也是很讲究的，就是你不同的茶用不同的茶杯。在泡普洱茶或者红茶或乌龙茶的时候呢，以陶器作为首选，因为从这个品茶的角度来看呢，以瓷器和陶器最好，它的特点就是保温性特好。如果说你用陶器呢来泡茶的话呢，沏出来茶呢就能够得到很好色香味啊，而且呢它这个造型呢是古色古香的，给人家一种艺术的欣赏价值。如果说我们冲泡绿茶，特别是碧螺春啊或者银针啊，一般来讲呢都要选用玻璃茶具，因为这个玻璃茶具呢可见这个杯里面的清雾，清雾飘渺啊， 所以呢，在泡这个绿茶的时候呢，特别要选用这个玻璃茶具，因为玻璃茶具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，就可以你看到玻璃杯里面的茶叶它的形状能够一目了然，可以看到茶叶通过开水泡出来以后抒发出来一种美态。所以呢，用不同的茶叶呢，就是要用不同的茶具来泡，这样才能够欣赏到茶的味道啊，还有茶的这个形状。
非常感恩达义法师啊，这两个礼拜来很辛苦的、很仔细的为大家介绍了茶禅一味。今天是不是请师父为大家做一个结语呢？
好的，这个茶禅一味呢，是由宋朝的林济中大师杨悟克勤禅师他所提出来的，至今已有400年的时间。无论是在中国啦、日本啦，还是全世界的其他国家，这种一味清净法喜禅悦的思想呢，是广为流传的，进而呢发展成了非常盛行的茶道。尤其是现在，茶道奉行中国啊。然而现在呢，饮茶的人呢，往往将注意力呢放在了这个名贵的茶叶、高档的茶具和装饰上，和茶叶的本身的色香味上面呢大做文章，反而呢忽略了茶道在心灵上的功用。真正的茶禅呢，是希望大家通过茶去体认到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要明白到心不随境所状，要由这个心来体悟万事万物，认识到一切法如梦如幻呢、啊，就像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半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映作如是光啊！没有独立住止性的实体可得，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啊，都没有永恒性、固定性、常宜性和自在性。我们希望呢，通过喝茶，能够让我们体悟到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。那么这个茶道呢，是要通过茶室在心里面了然明白自己的念头，光照自心起伏，清除心灵所受的染污，从而呢远离这个尘垢，消除这个烦恼，还原我们本来的面目。就像心经里面所讲，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让你颠倒梦想啊。所以呢，真正会喝茶呢，就在喝茶的同时呢，体悟佛法，能够通达世间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那才能真正的得到这个饮茶的法乐和这个法喜啊。就像心经里面所讲呢，我们修行要修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？就是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啊，让你颠倒梦想啊，这样呢才能真正的得到饮茶的法乐以这个法喜。所以希望大家在喝茶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两句话：茶有真味一醒了然，常无风杯两忘我矣。谢谢各位。
非常感恩达义法师这两个星期为我们所介绍的茶禅一味，也感谢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准时收听在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湛山法语节目。
天空，月有阴晴。 从南你来，有我南你走，爱从南你来，为何会泪流？人生怎么够，又该怎么快活？
朋友们大家好，在节目结束之前为大家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。湛山精舍定于2012年3月4日下午2点半举行童话抄心经活动，为家国五台山工程筹款，并且由全体法师共同洒净祈福，祝愿善长人翁福慧增长，回向乐度长老成愿再来，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共成佛道。所得善款将会用于家国五台山工程建设，欢迎各位护法居士踊跃报名参加，共襄盛举，同沾法益。抄经的地点是湛山精舍五官堂，时间是3月4日星期天下午2点半。参加的朋友当天可以准时来到湛山精舍大殿集合，排班入场抄经。如果您当天不客前来，可以提前抄写，童瓦将一并于当天洒净祈福。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可以向湛山精舍香油台报名，查询电话是905-886-1522，转内线234或是227。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家国佛教五台山的筹建状况，家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终于动工了，您也可以发心供奉万佛像。万佛像全部采用实心花梨木制作，既具有艺术价值，更有流传千古的意义。每尊佛像宽7英寸，高 9.5 英寸，厚 1.5 英寸。每尊佛像的功德金是600加元，佛像下方将刻上功德主流芳千古的大名。建造供奉佛像的功德最不可思议，故此湛山精舍欢迎十方善信发心捐助，供植福田，供奉阿弥陀佛48院佛塔或万佛像，或是捐助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建设。如果您希望知道更多有关的详情，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。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。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。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，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，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。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，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。电话905-886-1522，转内线227，905-886-1522，转内线227。祝福您福慧圆满，阖家平安。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，湛山法语节目，我们空中再见。阿弥陀佛。
愿一切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持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
坚定去面对每一天。在心中有一种爱，来自佛陀的关怀，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，一起去散播开，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，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，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，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。世界